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现在视频已经播出了130多集了，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收看，所以我们的同工们已经把它做了一些分类的编辑，有个目录就在下边，所以你们可以点开这目录以后啊，就可以找自己喜欢看的已经播出的视频。啊，谢谢大家的收看，也是再一次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订阅点赞，让我们的视频让更多人可以看见。从今天开始，我们以下会有一些节目都是围绕着圣经，这个圣经的无误啊，圣经没有错误的这样一个教义来给大家分享。因为圣经无误是基督教信仰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现在有的神学家甚至说，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最主要的共通点就是大家都相信圣经无误的教义，所以可以见这个教义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第一，圣经无误的定义和依据是什么。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要分三个视频来谈。今天先谈圣经无误的定义和他的圣经的作者自己的宣称，下一个视频谈耶稣基督是怎样看待的，最后第三个我们谈保罗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这一句经句应该怎么样去解读。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圣经无误的定义和作者自己的宣称。在1978年10月在芝加哥开过一次国际会议，就来自基督教的各个宗派，那个将近300位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都参加了。最后呢，他们就制定并且发表了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啊，发表了这么一个文件。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他们对圣经无误做了这么样一个表述，就说圣经既然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做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和绝对无误的。无谬和无误这两个负面用词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明确地保障了非常重要的正面真理。无谬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这个词在范围用语上绝对地保证了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这个词也是一样的，它表明毫无虚假或者错误的特性，所以因此此词保证了圣经所有的深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啊。这就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这一段表述，当然是比较文字上是比较非常的严谨啊。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既然是神描这个话语呢，当然它是不会有谬误，也不会有错误啊。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有的神学家呢，就把说圣经无误呢，简洁的定义就是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如果再说的详细一点，也可以这样说：说圣经无误是指当获得了所有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所以按照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他是会谈到了他这个末世 是一个字句的末世，是一个正确无谬误及不受限制的末世。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定义，所以圣经无误这个教义，它是允许圣经的各个书卷在写作的风格上有差异，也允许对一件事情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也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去引述一件事情，允许不标准的文法存在和难解的经文。这个大概就是比较正式的谈到了圣经无误的教义的含义。那么说圣经没有错误，究竟它的根据在哪儿呢？这个首先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是自己这样宣称的。根据统计，在旧约圣经当中，神说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都如此说的这样一个字眼大概超过了3800多次。我现在给举几段经文。首先在创世纪第六章，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姆造一只方舟。你看这个就是神对挪亚说的。在创世纪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也是耶和华说话。然后到了出埃及记17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然后在以赛亚书1章谈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利亚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谈到也是被神直接跟他说话。而且在以赛亚书的30章还这么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再有就是对耶利米书谈到的，在耶利米书的30章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对先知以西结也是这样，在以西结书1章是这样说，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所以上篇列出这些经文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实际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看到，耶和华也是像撒母耳、像大卫、像所罗门、像以利亚、以利沙、约伯等人说话。而且我们读的十二本小经、小先知书，几乎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或者是我得默示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自己这样宣称的。而且除了上帝直接的话语以外，旧约圣经当中还有历史、诗篇、智慧书，他们也都是神的话语。所以新约圣经就把旧约的圣经称为是神的圣言。也有学者统计啊，几个希腊文版本的新约圣经，他们大概有2000多处的新文的经文引用了将近2000个旧约圣经的段落。而且呢，新约圣经是把经上的话和神的话是通用的，是互用的啊，就是把旧约圣经呢的话与神的话是一起相提并论的。我举几个例子。首先在旧约圣经诗篇第二篇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这是这个大卫说的。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在引用这句经文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对上帝祷告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所以就把这诗篇第二篇这句经文特别强调是上帝借着圣灵对大卫说的话。还有在诗篇的41篇谈到了就当将来耶稣被出卖的事情，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然后回应起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啊！就谈到了也是圣灵借了大卫的口说出了诗篇41篇的这句话。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诗篇的95篇啊，谈到了当时在旷野中啊，以色列的心硬的事情。是经文是这样，诗是这样说的，因为他就是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这是诗篇，诗在诗篇95篇说的。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3章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说什么？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也就是说，新约的作者在引用诗篇95篇的话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是圣灵有话说。而且我们知道，新约的作者他们 要不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里边的，比如说马太、约翰、彼得，或者是和十二使徒关系密切的信徒，像马可、路加，还有就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像保罗。所以他们这些作者呢，和三年多的时间和主耶稣朝夕相处，接受他的训练，领受他所赐的从天父来的道啊，所以他们写的都是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比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对天父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而且主耶稣也托付他们，把授权给他们这圣经的作者。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还说，主耶稣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你看这话讲的多厉害。所以圣经的作者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也知道他们的教训是具有属天的权柄，所以他们就是非常有力的来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五章在记载，当时在这个会堂里的一个大祭司们说不允许彼得和使徒去传讲耶稣的时候，彼得和众使徒就这样回答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你看他说，所以使徒们宣扬耶稣的复活，见证耶稣的复活，不仅是人在说，而是圣灵在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权柄，所以他们的口气是非常硬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这个保罗就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这话说的厉害，天上的使者无论是谁，甚至包括保罗他们，如果他们后保罗他们先讲了福音，从神来的福音，如果他们后来变了，或者是天上的使者讲的内容给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不一样，都应该被咒诅。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所当初所领受的又传给大家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从这些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圣经无误的教义，首先是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写的都是圣灵的感动让他们写的，他们所写的都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那当然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好，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